好的，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94岁生日之际，一名在清华大学执教近10年的加拿大哲学教授为《金融时报》撰文，称现在的中共意识形态管控日趋僵硬，没有几个人相信中共会引领中国奔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因此建议改名换制。那么，中共是否早已面目全非？8800万党员，有多少人信奉马列主义？7000万官员有几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中共的信仰是否声东击西？东方马列主义是否早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手下败将？时事大家谈节目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那么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继续打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热线电话是400120051，40012005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话题讨论。首先我还想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根据这个贝淡宁这个教授呢，加拿大的教授叫贝淡宁，英文叫 Daniel Bell， 他的观点就是说中共不算是一个严格意义的政党，而且呢他是也不信奉这个共产主义，所以我想首先请教您来谈一谈这个中共到底是不是一个政党。
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共是一个政权。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此前在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论述政党与会党。那么我也谈到了，就是中国传统上来讲，只有朋党，只有会党，但是那个一直没有出现真正这个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但是现在出现了，那是在台湾出现了，可能在香港也有。但是在中国大陆一直没有出现，就是属于现代意义上的这个政治学意义上的这种政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政党它是以这个执政为目标的这个政治组织，如果你是在一个代议制的民主政体里头，那这个政党争取执政都是以参选为手段来争取选票，那么。中共它这种执政方式，它就首先是一党专政，它排除了这个任何的竞争。所以呢，就是说，实际上刚才这个何平先生讲到了王朝的问题。其实呢，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集体的君主制，就是这个君主制是由一群人，他们长期的占有，他们相互之间有血缘关系。可能这个他们也许有500个家族，这个当然这个500可能是一个虚数，但是呢确实有这么多个家族，他们以一种这个政治同盟的方式，同时又有相互的博弈来这个掌控一个国家。那么这个情况就造成很多的社会的不稳定。一个呢就是说皇权之下，这个老百姓的负担相对比较轻，他不需要养活这个皇家之外，或者养活皇家和政府之外，他不需要养活一个党。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情况就不同，就是说你不但要养活这个政府，你还要养活一个党，这个党的人数还相当多，而且他们的利益也相当多。那么他们的利益甚至还可以通过血统来继承。而且呢，他们在各自的单位里都可能形成一个王国，这样呢就有众多的诸侯。所以这种情况是比较复杂的，老百姓的负担也会加重。但是呢，他又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他没有竞争，他消灭一切竞争，那在他只是就是把持住政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我改革的这个能力，或者这种动力就很缺乏。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竞争，他做得好做得不好他都在位。那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觉得他只能够称为是一个政权，而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比如像台湾的国民党，他就是自己培养了自己的反对党来跟自己竞争，这样这个你才会感受到这种竞争的压力，你才会把事情做得更好。
好的，
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所以现在我们很难说现在这个目前的中共它就是一个政党。
好的，谢谢张先生。 那个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刚才张燕谈到这个政党之间的竞争啊，我们关注到这个在七一这个中国建党94周年的时候，这个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呢，它是刊登了一篇文章。那么这个文章它就比较中国的政党政治体制和西方的这个多党制。他说，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相互倾轧，排斥异己。那么相比之下，中共领导的政治体制避免了西方政治体制的狭隘，极大的减少了内耗，也照顾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我想请教您，请问您一下，这种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
西方的政党啊，它就是各个利益集团啊，比如它代表残疾的利益集团，它代表这个肉食团的利益集团，或者说它代表资本家的利益集团，或者代表工人蓝领工人的这个利益集团。正是因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一等宪法的基础之上啊，在一个法啊，这个议会在国会进行法律，进行各等国家事务的争辩，通过这种争辩本身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的这个法律本身所代表的含义，也了解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保障和被侵犯。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西方的政党就是一个互相矛盾、互相冲突、互相去争论、互相去争取利益、互相去表现自己的这个政治目标、政治立场的一个工业化的一等现代文明的一等政治行为。中国共产党确实代表了所有的这个利益啊，确实代表了所有的他的目标，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海峡里面由他说了算，不需要吵架啊。所以一个国家法、国家安全法，我们上次讨论的国家安全法，这么一个敏感的、这么一个复杂的、这么一个涉及到人身的基本安全的，或者说按照他们的角度来讲，也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这么一个法律，就让人大这么一个机构一致通过，或者是几乎是全部通过，有什么意义啊？那你这个人大还开什么开啊？那你直接有党决定就可以了。中国不是一个啊什么政党的问题，它是一个党政的问题，它是一个以党代政，它是一个根本没有完成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也更没有完成现代意义的国家啊。你一个意义上中国的一个国家是不完整的，现在有全世界有几个国家，除非那个很小很小的国家、儒学的国家，有几个国家没有尊的呀？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没有尊的呀，对不对？他只有党尊了，他没有那个这个国家的尊的。中国没有宪法，你这个宪法完全不是通过人民和通过利益集团的争论，通过不同团体的争论所产生的一个啊大家认可的，反映了各个利益集团的这个法律，不是，那反映了你的是党的利益啊，对吧？那么鉴于法律党的利益，你搞什么宪法不加党法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你何必去这样就人格分裂呢？我觉得你这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皇权，你就是皇帝，你是党国啊，就是党，不要把党国两个东西混在一起。你要对付老百姓、对付国家的舆论的时候，你就叫国家主席啊，国家领导人。那实际上在中国吧，国家领导人我都不知道办公室在哪个地方，对不对？国家副主席办公室在什么地方啊？国家的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他的整个权力体系是怎么运行的？没有，他全部都是通过一个党的这个名义啊。那你现在这个加拿大这个教授啊，他没事做啊，他就提出一个改名，这个改名一点意义也没有，就是跟党内的民主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一样的。因为民主就是民主，它跟党内民主有没有关系？你党内有没有民主？你家里有没有民主？或者你企业有没有民主？我根本不关心，我关心是整个国家有没有民主。你这个名字改不改有什么意义啊？你朝鲜啊，北朝鲜不是不叫共产党吗？是叫劳动党啊，叫什么党啊？你改个名字没有意义，关键是你要改你现在的这个内涵。你现在这个内涵就是走向现在的政党，现在的政党就是让不同利益的反应是通过法律的系统，而且是公开的辩论、公开的争吵、公开的攻击啊，公开的这样一种质疑，才会产生一个比较符合大家利益的啊，大众利益的平衡到各等利益集团的现在的政治的结果，由党说了算，就是独裁。
好的，好的，谢谢和平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张立凡先生，请张立凡先生对刚才和平先生的这个评论做一个回应哈。刚才和先生谈论就是说改不改名其实无所谓哈，但我们都知道，实际上这个从这个邓小平南巡以来呢，这个中共实际上是完全背离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共产主义道路。那么期间呢，其实中共党内还有就是包括海外也有很多讨论，探讨这个中共到底应不应该改名。那么邓小平自己说，我们中国搞的是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哈。那么接下来想请您谈一谈，到底这个中共有没有意义要改名？那么如果不改名的话，他为什么中共一直不愿意改这个名字呢？
这个改名的这个讨论一直有， 但是呢，这个中共现在的态度已经很早就明确了，叫做不走改其意志的邪路。啊，这句话已经说死了，就是不改。那么这个呢，但是体制内我知道也有一些我自己的朋友，甚至也是太子党，他们跟我聊天的时候说这个其实革命也没啥了不起，说这个颜色革命也没啥了不起，说你看这个前苏联这个变成了这个俄罗斯以后，那权力不还是照样在这些共产原来的共产党人手里，就是说即使这个中国说他说我们现在也不怕它变，真的变了的话，那个其实还是我们这些人在掌控啊。这个当然是这是另一种心态，但是你说这个信仰现在我真的很纳闷，就是说现在这个每天还可能还都有入党的人，当然现在这个党员人数自反腐败以来，这个党员入党的这个人数的增长率有所下降啊。但是，这个你说他们宣誓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忠于共产主义吗？他们真的认同共产主义吗？如果真的认同共产主义，那么他们现在搞的资本主义的这一套又怎么解读呢？它自相本身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那还有一点最麻烦的就是说，哎，有一些个，比如说这个党内高层或者红二代，他们在私下里谈话也说，他说其实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啊，我们的这些理想主义的东西都是忽悠老百姓的。但是很可悲的是什么呢？很可怕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内部还有人真正相信这些东西。那么但是现在可能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现在推举出来的这位这个领军人物有可能是真正相信这些东西的人，所以这个对体制来讲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我不知道他今后会怎么走和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的分析。我们先让有一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听听他对这个中共是否应该改名的意见。山东的孔先生，请说。
哎，你好，大家好。
你好。
实际上啊，我的意见跟两位嘉宾呢，大致相同。我觉得呀，习大帝他在装傻充愣，是吧？他想没有一个人相信共产党，相信共产主义了，因为那个真正的共产主义、共产党的苏共早就完蛋了，已经垮台了，他还能相信他吗？哎，我的意见是啊，改名啊不如改实质。中共的道路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国民党那样，解除党禁报禁，是吧？实行民主宪政。再一个呢，你咬着牙再坚持下去，那就是苏共的道路，你垮台、灭亡、完蛋就得了。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那我们请这个和平先呢，一方面来回应一下山东孔先的说法，一方面来给我们做个结论。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贝淡宁他的这个文章里头提到了啊、哦，提到说他在2035年的时候，他明确提到这个年份，中共应该来改名，虽然他会继续的执政。那刚才我们看到山东孔先他的说法是说，哎，或许以后可能走上像国民党这样解放这个报禁党禁，走上民主道路啊、您的看法怎么样？
历史的借鉴啊，已经没有什么多大意义，因为现在已经完全进入了另外一个时空，这个时空就是以互联网为基本上沟通工具的这么一个特征。民进的一代中国人90后啊，已经这个出来了，他们到了这个，他们还会隐忍自己一辈子就活在这个这么一种体制之下吗？啊，他们还会让自己的国家和这个整个国际社会是隔离的吗？从文明形态来讲是隔离的吗？心情是如此的封闭的吗？我很难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不认为了啊，这个中国共产党会真正是会混到这个2030年还来改名。我觉得他几年之内啊，他所面临的这个挑战就是致命性的，几乎每一天他面临的挑战都是致命性的。如果他放松了任何一个东西，比如说他控制了、放松了新闻自由，他给予了律师或者是法官真正独立审判的这个权利，或者他给予了一些人自由啊、组织社团的权利，只要任何的文明主体的要素的一些因素引进到中国来，或者中国共产党不是管他， 那共产党垮台就是这几天之内的事情，那比人们想象的要简单，要戏剧化多很多，因为它是跟整个文明是敌对的，跟整个文明是隔离的，还等到什么2030几年，我估计这个贝加尔可能在中国享受的这个台权享受太多了啊，所以他还梦想啊这个搞到啊这个30年的、啊、这个21世纪30年的，那太恐怖了，20年的30年的，按照一般的生理年龄我们都不在了，那我们这辈子看不到中国的走向一个健康的一个文明的可能性，那太恐怖了，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是那么长时间，而在这个之前恰恰是随时随地的戏剧化性事情会发生啊，根本就赢不得跟着哪搞什么顶层神机啊，对，所以我觉得情况还是比较令人乐观的，主要的是工具已经变化了，新的一代已经开始起来。
是，好的，谢和平先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时大谈关于这个中共是否改名的讨论只能先到此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评论是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各位呢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上的账号呢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以及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热点话题，中国刑法修正案是否阻吓维权律师，以及中国股市的云霄飞车好玩还是不好玩，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